走遍天下，游遍州，人心怎比水长流？初次相交甜如蜜，日久情疏喜变忧。庭前背后言长短，恩来无意反为仇。只见桃园三结义，哪个相交白了头？这话说的也非常正确。这就说交朋友，哎，磕头的把兄弟。一开始，偏哥哥蜜姐姐搂脖子抱腰，不分彼此。长了有意见，一开始是香，结果闹个臭。什么原因？不信任，起了疑心了。哪个像刘关张啊？咱不管刘备爱哭不爱哭，不管刘备奸不奸，也不管这关羽刚愎自用自高自大，也不说这张飞鲁莽，就说刘关张哥仨彼此信任。关羽流落曹营12年不忘故主，忠心不二，哎，财帛不能动其心，富贵不能摇其志，就是向着大哥，后来又凑在一起了。关羽一死，张飞死，张飞死完，刘备又死到白璧城，非要给关羽报仇，最后兵败白璧城死了。就说人家这哥仨彼此的信任，这个长久劲儿，从年轻桃园结义到死没拆帮，哎，就这个忠义可亲的劲儿，谁也比不了。不像一般的人，就拿咱本书来说吧，栾学堂哥八个磕头了，号称八义，处了这么多年了，有点小意见，没有大矛盾，到现在要抓破脸儿。抓破脸了，彼此不信任了。栾婆包一听，怎么的？我最信赖的大哥徐永海，老七七哥程金堂，背着我不知道把丰泽园的钱整个抽上来了啊，还存入钱庄啊，愣说没有。你们想干什么？你们想独吞呢？哎呀，伤心透顶，火旺上撞。栾婆包这火大，跟钱庄掌柜的说，我现在急需用钱，我把钱提走，那您提多少？全提走，有多少提多少，这么大数目啊，都提走，一点不留。好吧，出具了手续。掌柜的还说呢，这个存钱的那时候是徐永海你大哥来的，还有这个程金堂，他们给出了个手续，是不是这个让他们来？没必要，我的钱，我说提走提走。那好吧，一点没剩，大箱子小箱子全是金条，瓷瓷实实。栾婆包背不动，还雇了个人给拎着扛着，在钱庄里提出来了，连家都没回，坐上火车是直奔上海丰泽园。一路之上是气满胸膛啊，哎呀，脑瓜子跟酱子一样，心说怎么会这样？嗯，这个人怎么他变化这么大？我对我大哥100个信赖，大好人呐，没想到他想坑我呀！为什么？栾婆包想到伤心之处，还掉了几点眼泪。到了上海的家里头，关雅丽都等着，哎，回去这么快，回来了。那个把东西存起来，箱子盖打开，这么多，如数我全提出来，一点没事，你保管起来。关雅丽保管起来，然后两口坐在一块无话不谈呢。栾铺包是长吁短叹，雅丽啊，人太复杂了，我到现在才长着知识，教人呢，你得看准呐，我没想到老七和我大哥想坑我，独吞财产嘛。我问他们，他说 这个没有那个没有，又说是账还没算清，结果怎么样？清清楚楚啊，把这钱变成金条，小宝变成银元，全存到钱庄里头，一口咬定说没有，骗我。结果到底叫我抠出来蛛丝马迹，我顺藤摸瓜找到钱庄，钱庄里说有，怎么样？我全提出来了，我不给他们留了。说到这他连拍桌子再瞪眼睛，说到伤心之处吧嗒吧嗒掉眼泪。关雅丽多聪明，一看他在火头上没说什么，先吃饭先吃吧，不吃什么我也吃不下去了，先说说上海的事吧，我现在急于把上海的窟窿全堵平，把他们的嘴先封上，保住上海丰泽园呢。我路上我就想这些事儿，但是叫这个事儿一冲击，我脑袋都乱了，方寸一乱。雅丽啊，你帮着我把把关啊！我有想不到的事，有遗忘的事，你得给我提醒。我学堂，我觉得刚才你跟我说这事儿不可能啊，什么事儿不可能？大哥绝不是那样的人，肯定不是那样的人，就像你说的。背着你不知道独吞财产不可能，他有那么大胆子吗？再者说这也不是光你一个人的，大伙都有股份，他能瞒着你背着大伙独吞财产？你冷静想想有这事吗？再者一说了，他独吞财产这事肯定得秘密秘密的进行啊，你怎么能知道？这么短的时间你怎么就知道了？你知道别人就知道啊？你还顺藤摸瓜，你还蛛丝马迹，谁干这事儿也得绝对保密、啊、我看这事儿不是独吞，独吞应当立上徐永海的名字，独吞应当落上程金堂的名字，干嘛两个人联名啊？另外我还怀疑他们以他们的名字存在里边的钱庄老板就这么容易给你啊？你到那就能拿出来啊？能那么简单吗？你也没问一问怎么回事？什么原因存到里头的？看看那底子怎么留的名，怎么回事？你也没打听清啊？是那么回事吗？武兴章跟我说的啊，武兴章跟你说的，武兴章听谁说的？这才叫顺藤摸瓜呢。我看这里边有原因呐、啊，你冷静冷静，我这么分析。大哥他们不拿钱，肯定不了解上海丰泽园的情况，他们出于担心替你把这钱保管起来了，不借的话这么多的钱早都分了，干嘛还留到现在啊？你想想是这一理儿不？一个人独吞干嘛留两个人的名字？他俩能合伙吞你吗？你再想想是这么回事吗？哎呀怪我，怪我。袁普巴一听明白过来了，是明白人，光棍一点就透啊。袁普巴仔细一分析，怪我，嗨，我去望我大哥，去望我七哥，人家是好心，雅丽分析的太正确了，替我保管起来了。哎呀，对，那掌柜的说了，说他们两个人一块去的，他们俩还留了个底子，我也没顾得看。要不就我能取得出来吗？谁存谁取啊？就那掌柜的认识我也不能轻易的给我呀，因为数目太惊人了。雅丽啊，我错了，我该死啊！我一辈子没做过这么荒唐的事儿，这蠢事！好咣大咣，栾铺包一手锤头啊，后悔的不得了。关雅丽说：“这么办吧。”你这个事儿做得太荒唐了，你说你把这钱全提出来，大哥怎么想，七哥怎么想，丰泽园的人怎么想，还反过来说你独吞了呢，你太蛮横无理了。我看这样吧，明天发一封电报或者写封信向大哥请罪，向七哥众人解释解释，好不好？电报也说不清楚，信我看也没必要写，这样吧，活了眉毛先顾眼前，咱把上海丰泽园的事儿平息了， 你我咱们一块提升。回到北京见着各位弟兄，我是负荆请罪啊。刚说到这儿，老三隋子明来了。隋子明一直在上海丰泽园，也惦记蓝蒲包取钱的事儿。等进屋一看，蓝蒲包那脸哭丧着，认为这钱没取来呢，非常失望。没等栾蒲包说话，隋子明先说话了：“老爸，拿钱了没？没钱可玩不转呢，拿少的钱都不行啊！你是没看见呢，咱这买卖没法支撑的。那官面上三天两头来捣烂了，狮子大张嘴，给那点东西根本满足不了他们的要求，没有金条都办不了事儿，咱这买卖没法干了。老爸，是不是没拿着钱？”三哥，你坐下，坐下，你坐下。拿来了，拿来了，拿来多少？足够用。哎呀，这是咱们两地丰泽园多年的积存，我全拿来了。明天先听我说，我跟雅丽正说呢，是这么回事。我干了一件蠢事，三哥，我对不起我大哥，对不起老七，对不起各位弟兄。有朝一日回到北京，三哥，你给我做个见证，拉着你们二位，我要负荆请罪啊！我就像老廉颇、像蔺相如似的，我跪在那，我请罪，我错了，我承认，因为我这心也乱了，我头脑也不冷静了，我没分析到。雅丽一提醒我，才想到了。哦，好说，自家弟兄解释开了就没事儿，我看你也不用往心里头去。还那句话，活了眉目先顾眼前。你说咱上海的事怎么办呢？你也回来了，咱说说。我是这么看的，不管他们雷声有多大，不管他们张多大的嘴，咱们是稳坐钓鱼台呀。这点钱我想过了，这不是我个人，是咱们丰泽园集体的，各位弟兄全有股份。十七八年惨淡经营，呕心沥血积存的，咱不能破费了啊！要破费了，咱谁也对不起，咱成了千古的罪人了。有刚得使到刃上，不到时不可解，不能动用这笔巨款，哪怕是一根金条，不半根，包包一点儿也不往外拿，能不动咱就不动。估计我回去没法向大伙交代。老爸，你说不动怎么能行呢？那你出出主意。哎，你不说官面还来捣乱吗？啊，没完呢，招架不了。怎么办？我现在想好了。大哥说的对，各位弟兄提醒说的也对，能保咱则保，保不了上海丰泽园，无非咱撤回北京去，保住咱的大本营，舍足子保居，这是上策呀。能经营咱就经营，不经营去他妈的不要了。他狮子大张嘴也好，他想吞也好，叫他吞吧，把这给他，反正上海丰泽园也剩下空架子了，他吞也吞不了什么好东西去，随他的便。我看三哥你和雅丽明天你们俩到店里去，用大红纸写大字，写上本店贱价出兑，越显眼越好，咱往外兑，不要了，给钱就卖。另外再写点小字，无力经营等等等，你们随便起词吧。这样一来，官面一看也没啥油水了，他想吞就吞，给他了。咱来一个死猪不怕开水烫，他爱怎么地怎么地，不得了吗？咱何必受这个罪呢？哎呀，可也是个主意，真把上海丰泽园就抛弃了，真叫人心疼啊！这些年心血白费了，那怎么办？事到如今，能舍咱就得舍呀，刀捂着咱捂着不住了，就得这么办了。关雅丽也说：“那学堂啊。”还有件事，我说他们这么欺负咱，咱就善罢甘休了啊！我看这个事儿，咱这口气出不来，出不来，你打算怎么办？ 你们在上海这两天上海有点变化，我听说啊，上海来了个包青天。阮泡泡一听傻了，上海来个包青天，谁？大人物，可了不起啊。我听说叫，哎对了，是蒋介石的大公子，叫蒋经国，到了上海。哎呦，我听老百姓说这个蒋经国可厉害，号称包青天呢、啊。他挂着个头衔叫什么？隋子明说，我想起来，头衔是国家经济管制委员会的委员，到上海还做什么督导员，专门管经济的，专门查那些贪官污吏、土豪劣绅的，权力大极了。那他的爹惹不起啊，那后台太硬了。到了上海之后，雷厉风行啊，哎呦可厉害！哎，他还有一篇讲话，叫什么？我这次到上海，整理经济秩序，只抓老虎，不打苍蝇。你听这词儿，谁有权？谁有势，谁有钱，谁不守法，咔是谁撒了你。那小弟他不管，看这意思大刀阔斧的可够厉害的。另外你走的那当天蒋经国到的，第二天报纸就登出来，光上海不法的巨商啊，抓起60多人要判重刑。另外上海还有一个财政部的大秘书，姓闵呢，把闵秘书抓起来了，还有姓陶的陶大秘，那了不起，判了重刑了，贪污多少得吐出多少的。看来这个人还行。关雅丽就说，学堂实在不行咱也告状，他们太欺负人了，说咱是敌伪的财产，根据是什么？有没有证据？人证在哪儿？物证在哪儿？诬陷人不行啊，咱也去告状去。另外我听说这个蒋的太子在四外设立了不少人民服务站，咱这街头就有一家人民服务站，都是蒋经国的嫡系，你要检举，你要揭发，你要告状，你到那儿去，人家给登记，登完地排着班，蒋大公子亲自过目，亲自处理。那咱就不行告他们呢，就任人宰割在这等着。有这种事儿？哎呀，蒋经国门槛可太高了，那是蒋介石的公子啊，咱哪能轻易见着呢？咱一肚子苦水呀、啊，当面跟他说说还行。这是好办法。哎，栾婆婆眼睛一转，有主意了，怎么办？我见见蒋经国。他一说这话呀，关雅丽也乐了，孙子明也乐了。老爸，你头脑发热吧，30几度了你。你见蒋经国，栾婆婆一乐，我是自有办法。